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麦克风面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让这些来宾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雷静茹传道，他长期服侍于青少年工作，在校园福音团契这个台湾历史悠久的福音机构里面。但他其实并不是从小就是一位基督徒，然而他是怎么样子信主，然后愿意成为一位服侍人的人，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雷静茹传道他的生命故事。静茹姐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静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是生长在台湾的哪里，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呢？
我是高雄人。
嗯，
对，我从小呢生长的家庭就是其实是很单纯的家庭。嗯，爸爸妈妈都是公务员。
嗯，
好，那当然以前公务员生活是比较清苦一点。
嗯，
但是他们是一个很认真的爸妈，嗯，很认真生活，也看重教育，
嗯，
养育我们。
是，那静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啊，这样。
哦，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希望我将来当一个老师。
是，
对。
那为什么会想当老师呢？
我也不晓得。我就是很喜欢跟学生在一起。
嗯，
对，然后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好的工作。
嗯，
不但可以教书，而且可以关心学生。
嗯，所以其实在童年的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向往可以成为一个带领人然后帮助人的人。
对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求学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历程呢，这样子，无论是小学中学。
是，我在高雄呢读的是高师大的附小，
嗯，
好，附中，嗯，国中部，高中部，
是，
对，
是。
那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当然一方面是爱玩哈，嗯，但是我其实应该是比较认真的人，
嗯，
对。而且我妈妈从小也跟我说，其实你没有那么聪明，
嗯，
好，你比两个弟弟笨这样子哈，嗯，但是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功课成绩就还不错，嗯，
是，
所以就发现其实我的个性就会是认真，而且是想办法就是尽力。
嗯，
对，如果现在我要读书，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很认真的全力以赴去做这样子。
嗯，
对。
那面对这些事情跟同侪在一起，如果遇到比你优秀的人，你是会有压力的吗？还是你其实是也是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不会觉得说跟他们相处是好像被连累，或者说对，会有这些感觉吗？
还好。因为我周围当然有一些同学是很优秀的，嗯，我国中的时候班上都有一些高雄市的资优生，嗯， 但是跟他们相处也还好，因为我很认真嘛，所以我的成绩也还算前面，虽然没有到他们那么完全那么优秀这样，但是也还算前面。那我碰到一些很优秀的人的时候，当时的我其实觉得还好，我跟他们也都是好朋友同学，
嗯，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蛮欣赏他们的，
嗯，
对。但是事后我后来慢慢成长以后回想，我觉得我的心里面还是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
嗯，
我很怕我不够好，
是
别人不喜欢我，其实还是有，只是在当下是没有这样的察觉的。
是，嗯，那刚刚讲说就是面对自己的自我审查，然后觉得说哦，自己好像够优秀不够优秀，然后妈妈同时也跟你讲说你其实并没有那么优秀，你只是需要更多的努力，那你身边有比你更优秀的人，这些有影响你在当学生有什么样子的行为上的不一样的改变吗？这样
其实还好，
嗯，
我觉得在成长过程后来我是也是我自己选择我要认真读书，
嗯，
好，当然读完，因为我们在附中嘛，哈，嗯，附中的环境就是你读完啊，要玩也是玩得很疯的哈，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是我自己也觉得我要认真读书，所以爸妈讲这个其实是还好，但是我知道其实爸妈对我们一定是有期待，因为他们是很看重教育的，
嗯，
希望当然我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嘛，
哈，嗯，
对，可是，在当时我自己也是认真，所以在当下并没有特别觉得他们给我很多大的要求和期待，比较是自己对自己，
嗯，
可是渐渐的成长过程我也有发现，因为我两个弟弟就比较耐不住坐下来听，
哦，
读书或听一些东西，所以我多少会有一点感受得到，其实我的好表现或成绩对我爸妈来讲是一种安慰。
嗯，是。那我想问一下静茹姐，你刚刚讲说妈妈对你的评价是可能你能力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想，你需要靠努力，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的信心吗？在求学过程中。
嗯，还好，因为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是我自己也后来也觉得我要认真。
嗯，
对。但是哈，在当时没有太大影响，
嗯，
但我觉得我的骨子里，
嗯，
其实是有自卑的那一块，
嗯，
我很怕，我比较笨，因为我真的就这样认定我自己是比较笨的，
嗯，
我不够优秀，
嗯，
所以如果我不表现好一点，其实人家不会喜欢我。其实骨子里是有的，只是在当下，因为我认真以后，我的表现或成绩还不错，所以那个东西那个声音不会跑出来，
嗯，
可是后来在我成长过程里面如果我有表现不够好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跑出来。
嗯，
对，
是，所以我可以这样说，静茹姐其实在小时候无论状况如何，但是你其实一直对自己是有一个要求在的。
是，
对，
是。
好，那我想问一下静茹姐，就是你在小时候家里面是有宗教信仰的吗？
还好，我爸爸妈妈没有特别什么宗教信仰，
嗯，
但是就是很看重祭祖，
嗯，
对，因为我爸爸是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流亡学生从大陆中国大陆过来，
哦，okay, 是，
而且他过来的那一天，其实他是高中生，他是去学校上课，他并不知道他那一天之后再也看不到家人了，
嗯，
就是就逃难嘛，
是。
对，所以他就非常看重祭祖，
嗯，
对，但我们家就没有其他什么宗教信仰拜什么的，比较没有，嗯，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静茹姐，就是在你信主以前，你有曾经对神或者是对信仰有过一个既定的想法在心里吗？还是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没有特别想过，但是因为我的外婆是天主教徒，
嗯，
所以她小时候有如果要去望弥撒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去。
嗯，
好，这是第一个开始的接触。
嗯，
后来是我在高中的阶段曾经看过一个影集叫《刺鸟》，那时候让我对天主教或者一些信仰有一些的小小的一点点的接触。好，但是我后来成长的过程就没有去过或真实接触过基督徒。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天主教会里面望弥撒对于一个小女孩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哦，其实我们那时候跟外婆去呢，只是因为我们想出门去玩。
哦，
其实在望弥撒的时候我们都躺在椅子上睡觉
是，
但是没有特别觉得什么印象，但有一个画面就是很平和。
是，那静茹姐能不能提一下，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刺鸟》这部作品，嗯，然后你当时读到它是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怎样影响你呢？
当时啊，因为我很喜欢，当时我们都听美国 Billboard Top Ten 西洋歌曲，嗯，然后看国外的影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在高中的阶段看到这个，那他的故事大概是谈到神父，
嗯，
好，后来。本来是他的教区的一些家庭啊，关怀的一些人，那其中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慢慢的成长，结果后来是他跟这个小女孩有情感上面的一些接触这样子，嗯，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我觉得我很喜欢基督信仰的这一个部分，我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个，但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哦，我想谈恋爱，
嗯，
所以哦，这样如果天主教这样，那我不要天主教，我要想要基督教好了。
是，静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说，作为一个小女孩，然后诶，你看到从一部作品里面，你觉得好像是里面有很吸引你的部分，这样子，
是
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有没有从这部作品里面是怎样的投射，好像配合你那个时候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就觉得他的画面有一些是在教堂里面的，
嗯，
有上帝的，还有他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挣扎那个祷告，
嗯，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那个
画
面，
这个
画
面，
对，
这个画面，
对，只是后来卡住一个是说，哎呦哦哦，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
啊，哦！是是是，
对。可是我心里面会觉得我有一份对爱的渴望，哈，哦，这样子，对。那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也许如果我想要选择信仰，那是不是我可能是选择的是基督教？可是我说实话，我并没有对这个信仰有太多的认识，
哦，
对。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后来回想。我当时因为我很爱看电影，
嗯，
我每个礼拜六日出去念书完，傍晚四点多我就去看一部电影，
嗯，
几乎我很爱看，会主动在报纸上找有现在有什么电影，
嗯，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了好一些电影是十诫，
嗯，
好，然后还有一些当时的圣经包含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的影电影
传记故事，啊，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在透过看电影有慢慢进到我里面，包含十诫那个场面非常的磅礴，
嗯
哦，可是好像看到上帝在这种，
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在我里面，对对对，我当时就是一个纯看电影的想法去看这样子，
哦，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雷静茹传道，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上一段听到了静茹姐在我们中间分享她在求学阶段，她是个爱看电影的人，然后这些电影内容或多或少影响了她，她也许没有信仰，但是这些场景画面她可能在看的当下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像电影当中那些角色一样是个祈祷的人，甚至是为别人祝福的人。那静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高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际会之下被邀请去参加所谓的宗教活动，我们现在就知道是团契，是什么情况呢？
是这样，因为在高一的时候，
嗯，
一开学哈，就有学长姐走进教室，
嗯，
然后当下就问说，学弟妹，你们当中有人是基督徒吗？请举手，
嗯，
好，那我就举手了，这样子。
你只是看电影的人，并没有，并没有，
对
，OK
对。然后我以为我这样是可能是基督徒吧，
嗯，
对，其实 后来回想应该不是啦，只是说只是充其量就是对信仰有个好感这样子。总之呢他们就说举手，好，然后我就举手了。
是。
对，然后就到外面集合，好，这样子，对。然后当时呢他们就邀我去学校的团契，对。那我就很乖哈，去了一两次，好。那我去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感觉很棒，因为老师辅导是我们学校老师嘛，老师呢和同学都非常好，学长姐也很好，甚至我要说因为我们在附近的教会聚会，我走进教会我真的有感觉到好像有神耶，很特别，我觉得那个气氛不只是气氛，气氛很好，但不只是气氛，是我感觉好像真的有神跟我很近。好，但是呢我也很诚实的说我走出教会呢我就觉得我忘光光了甚至因为就是我有一部分是我要好好念书嘛，好，我要把握我的时间，还有一部分就是附中人嘛，就是会觉得诶我读完书我就要好好玩啊，那我哪有什么时间啊去这种团契，虽然你们都很好，但是就谢谢再联络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他们陆陆续续有邀我的时候啊，我就会嗨嗨嗨，然后我就落跑了。
可是去了几次之后，我想先问君如姐的是，有穿帮吗？就是因为你举手说你是基督徒嘛，
是
他们到了现场之后有发现说，哎，这位其实是慕道友，或者甚至是一个看电影的票友而已，这样子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人，他们有觉得说，哎，这个其实并不是就是像他们所期待遇见的那些基督徒的同学学弟妹吗？
这个我没有明问过，但我猜他们应该知道，因为在接触的两次里面，我有问他们一些信仰问题，对，所以他们应该从我问的问题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对。
那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说，就是静茹姐一开始进入团契纯粹只是对基督徒这个身份，也许是从电影而来，是从你所看的小说之类而来，这样子有一个好感，然后因着这些好感你觉得说，哦，好，我愿意当一下基督徒，体验一下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但是并没有想说，哦，上帝跟人这之间的关系，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刚刚讲说对学长姐摆了一句谢谢再联络，那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时候你去做了哪些事呢？
当然我就是该念书的时候很认真念书嘛，然后我们也有一群很好的同学朋友，该玩的时候去玩，我们那时候就有玩过很多地方，去露营啊，去哪边玩都很多，对，所以我光是这样生活就满满的，对，而且我刚刚也讲，就是有时候周末读完书我都还会去看
电影，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买，以前是录音带嘛，就买那个美国Top Ten Billboard 就是排行流行音乐，对，
是。那我想问静茹姐，就是你渐渐保持距离，谢谢再联络，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之下？哎，是他们主动联系你吗？还是你又参加了哪一次不小心参加的聚会，然后而渐渐稳定下来呢？
其实他们大概看我就知道我就不想去了嘛，好，这样。但我记得我隔壁班的同学，他有陆陆续续的邀我，好，不是每一次都邀，好，每一次都邀可能我们会很烦这样子，可是他就一段时间邀我一次，一段时间邀我一次，然后我都哦这样，然后但我都没有去，然后就保持距离，好，这样，一直到高三，对，高三呢，圣诞节前，他就跟我说，静茹，那个我们团契啊，这礼拜有邀一些哥哥姐姐来唱诗歌分享，你要不要来？好，那说实话哈，我本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去嘛，对不对？我这段时间也没有去，但我为什么会去的很重要一个关键是，因为我喜欢听西洋歌曲嘛，所以其实我是追星族，那我是除了每个礼拜买那些卡带之外，其实我有一些演唱会，是会坐飞机上来台北听演唱会的。
是吗？真的？
对。那可是我那时候是高三，高三就闭关念书啊，然后 我就没有上来听演唱会。所以会去参加是因为我听到他们说有人唱歌。然后我就心想，哎呀，我现在这么苦闷在高三念书。那现在有人要唱歌啊，我不能听演唱会，那我来这里听好了。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去读书读累，我去听一下。听他们唱歌，其实是这个契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期待听演唱会的那一颗期待的心，在这一场圣诞聚会中有没有被满足到啊？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实话哈，我之前没有去之前，我心里面当然我对信仰是好感，可是因为我毕竟还是不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奇怪。对，我承认他们很好。可是我就觉得科学这么发达，怎么会有人相信上帝呢？我觉得他们
怪怪的，
很奇怪。甚至我在心里面会有点笑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很笨啊？但是我当天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很特别的是，我看在台上那些哥哥姐姐唱歌啊，讲他们的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脸上发光吗？还是说他们脸上流露出一个很那个是很真诚的分享，他不是在推销东西。然后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居然心里面转了一个念头是，对啊，台湾基督徒那么少，他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别人在笑他们吗？我觉得他们知道。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愿意来唱诗歌来分享？那是不是真的有神啊？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愿意？我后来发现我居然转了一个念头。想这样子。
那从这个转念开始，你从一开始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规划，但是突然一个议题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么严肃的思考过的问题摆在了生命当中，这对本来追星族电影票友的静茹姐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最大一个改变就是当我心里面想是不是真的有神啊？他们为什么在一个台湾的环境，是基督徒这么少的环境，还这么认真相信有神？对，甚至我那时候脑子就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有人去发单张，可是我们一般是不信的嘛。不信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啊谢谢，然后拿了，可是可能转头就把它揉一揉丢到垃圾桶。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个画面是，那这可是这些人还是笑笑的，有的时候顶多再把它拿起来把它铺平，然后可能再往下一个发。我就心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他们也没有透过这个赚钱啊，没什么利益啊
哈。是，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难道真的有神吗？那他们当时的分享也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你人生很多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真的有神，如果又可以是我很多问题的答案，那我愿意试试看。我当时居然这样想。所以当他们呼召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就举手了。
但是这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这其实是非常的当下的感受，然后你觉得说，哦，我的生命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如今这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对，
我愿意做一个尝试看看的人。其实结果会如何你也不知道，
其实也不晓得。但是其实那时候我说实话，我开始心里面的确是，我为什么说我对那句话耶稣是你人生问题的答案是有反应的，还有一个状况是，其实我从国中高中开始，我是一个很认真念书的人。可是我说一句实话，我知道我努力我有好表现是因为我努力。可是我看到我的一些同学，我的好朋友，可能他成绩没有那么好。可是他也是一个好，也是一个人啊，
也是个好人。
对，我当时就觉得难道他们就没有价值吗？对。然后我当时也真的问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么努力，我企图有一个好表现让人家知道我雷静茹还不错，可是如果我没有好表现，我也没有好成绩，那我是谁？那我为什么而活？那我同学成绩没有那么好，难道他就没有用吗？不会啊，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用啊。可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就是要有好成绩，要好表现，你才有用。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所以当我那个去参加那一次聚会里面，他讲到耶稣是你人生问很多问题答案的时候， 对，我才发现哦，
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好像有一个解答。
对，那如果是真的这样，我愿意试试看啊。
嗯，
我愿意来看看。对，
那静茹姐，我想问，就是你当天觉志举手了，我想应该也有人陪你做了一个祷告。
是，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祷告完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我当时就是凭着一个我愿意试试看的心。
嗯，
我是不是清楚那么认知我做完这个祷告就是基督徒，好像没有那么清楚。
嗯，
当然他们应该是有跟我讲。
嗯，
对，那我做完祷告以后，我说实话也没有特别什么感动。
嗯，
只是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愿意试。
嗯，
对，那他们后来团契就有学弟带我去我们家附近的教会，刚好他也在那个教会。
嗯，
那我就心想，好，如果我愿意认识，那他们也告诉我，诶，这样子你就要开始读圣经祷告聚会，那我就跟着开始去学校团契去教会。
嗯，
对，然后后来在教会里面稳定参加，而且当时有姐姐就带我们一些高中生啊参加查经班。
嗯，
我还记得查路加福音，我觉得很棒。嗯，就是认识耶稣生平。
嗯，
我们好多问题哦，什么都在里面讨论。嗯，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参加圣诞聚会被感动。
嗯，
也可以想象一个等于说是菜鸟信徒这样到了查经班，逐渐的认识耶稣这个人，这位神他的故事。但是这一路过来是在什么样的节点你决定说，诶，这个信仰我决定很认真的对待他，而且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决定受洗，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是，其实我当时做的觉志祷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清楚我一定就是基督徒，可是我知道我应该要就是试这样子。好，虽然只是一个决定。好，这样那陆陆续续参加查经班，好多的问题讨论嘛。好，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什么千奇百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嗯，
对，那有一些可以回答，有一些诶，他们的回答我发现诶，我从来没有想过，甚至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角度，但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就慢慢发现，哎呀，以前我都觉得，哎呀，基督徒科学这么发达，怎么会有人相信上帝呢？哈，
嗯，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哎呀，真是我的无知啊！哈，这样，因为历史中更多人是科学家，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基督徒啊，
嗯，
他们比我更懂
啊，
科学啊，那些物理化什么，可是他们是基督徒，就发现我好像被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
嗯，
是一个我以前，我不懂科学，可是我以科学为名，这样子的。对，然后我慢慢发现，哦，对哦，是哦，哎，这位神包含在历史中，包含在什么中哈，很多，哎，是哦，这位神是越来越真。那我当然自己也在生活里面开始读圣经祷告，
嗯，
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信仰很值得信。
嗯，
所以在隔年高三的就复活节三月的时候，
嗯，
我就决定说，嗯，如果这位上帝是这么的好，这个信仰是这么好，而且真实，那我愿意信。所以我在三月份受洗。
嗯，
对，
是。
当我做这个决定以后，当然我就继续参加嘛，哈。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是，当时因为我功课很好，所以我是我们班第一名。
嗯，
所以我高三上期末考考完，我就知道我可以保送高师大。
嗯。
对，所以这个也让我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去继续参加查经班和教会。
嗯，相对并没有联考的压力了。
对对，当时是联考，没错。对，然后我就稳定参加，然后去读圣经祷告。
是，
对。那很多问题读不懂的，那时候辅导就告诉我们条规拉规，可以勾起来到教会或团契问辅导牧师。哎，我真的每次常常就去问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开始往这个路上走，可是我也要说，我真的很经历上帝同在，觉得哇，因为前面都是觉得很棒、很好，基督徒很好，这个从历史啊、考古啊、科学什么很多角度，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对，我愿意，我决定，好，比较理智上的。
嗯，
但是真的心里面也觉得哇，上帝，我真的是感受到他同在，他好真实。其实是到七月我参加教会办的营会。
嗯，
对，透过唱诗，透过听讲道，透过我自己祷告， 好，然后真的就很真实经历圣灵的同在这样子。
嗯，
对。
那当爸爸妈妈知道你开始进了教会聚会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们反应还好诶。
嗯，
他们就我开始说我可不可以去聚会，好，礼拜六晚上嘛，好，去教会。他们就哦好哦，这样子。当然也有那个很大契机，是因为我已经
成绩不错，
保送上大学，
啊，
我没有考试压力了，
啊，是，
所以他们觉得我去那个就 OK。因为我当时去教会，我当时也学考驾照嘛，
哦，是是是。
那我当时开始接家教，高三下的时候，嗯，所以他们就可能给了我一个空间，觉得 OK。
嗯，是。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静茹姐，就是你本来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会坐飞机北上来追演唱会的人，但是现在你的生活突然要切一块出来，来稳定的聚会，要来参加查经班、团契、主日崇拜等等的，甚至可能要有一点点零星的服事，要比一般聚会再提早一点到，或者是晚回家。变成这样子的生活，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历程？你是甘之如饴吗？还是你觉得诶，这边刚刚好补足了你没有办法上台北的那一块呢？
我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想到我没有办法上台北了。而是我觉得当我在慢慢接触的时候，这个信仰就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占了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嗯，
而且我就慢慢真的开始觉得我是基督徒，对，我很乐意参加教会，我很乐意开始读圣经祷告，很特别。然后当然我刚刚提到嘛，就是说那时候没有联考压力，
嗯，
所以这一块进来就好自然哦。
嗯，
对，因为没有读书压力了，
是，
他就进来的很自然，而且越来越大一块。
是，
对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雷静茹传道，他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子从不信到信，到一个看见其实身边人的需要，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在教会里面听到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句话，他就觉得他所关心身边的人，好像可以因为这个信仰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出路。但我想问一下静茹姐，就是你开始大学生活，那你有一个很稳定，然后也是应该是很明确的生活目标，因为你考上了公费在高师大里面。那其实对于听众朋友而言，大概有一些现在应该不确定还有没有公费这件事情哦，但是当时考上大学其实就知道哦，未来连找工作都是肯定的，
是，
然后也知道说好自己未来就是会要在教育的一线做老师，但你同时又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是怎么样子不做老师，是怎么样从一个刚认识这个信仰到我愿意成为一个放弃公费这个样子的过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啊，其实我在高师大的时候，就我如愿以偿嘛，
嗯，
因为我从小就想当老师。
嗯，
那我们在学校学的，我很喜欢我念的教育系，
好，
心理辅导、青少年这一块。嗯，那我们除了专业的学习之外，好，当时都是公费。那我自己在高师大的团契，我们在校园团契学的也都是怎么当一个福音老师。
嗯，
那我就更装备我自己，更确定我要当老师，而且是关心学生这样子。嗯，对。那开始怎么有怎么转换呢？是因为我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嗯，参加了一个营会，叫校园团契办的青宣。
嗯，
好。那当时呢，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讲员就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全时间当传道人服侍，你愿意吗？
嗯，
好。当时我就在想，嗯，这个跟我当老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好，嗯，我刚开始第一个念头就是，嗯， 我不用当传道人啊，我当老师啊，因为我从小就这样预备，我在学校也这样预备。可是后来一个转念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认真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做什么事都是认真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认真基督徒，那反正他问的问题是如果嘛，又不是上帝真的呼召，所以呢，反正是如果嘛，那我至少意愿上要表达一下我愿意啊，对不对？因为我是认真基督徒。哎呀，好，那个事后回想一下，就是对，就是可能也有一种这是一个认真的基因摆在里面哈，这样的反应哈，并不是我真的很想当传道人，没有，
是，
只是讲如果嘛哈，这样我就当时有举手。好，那举手完以后这件事也不关我的事啊，好，我回来继续读书啊，好，装备专业啊，还有信仰上面预备自己，好。那但是后来慢慢开始参加聚会，然后装备信仰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确定，好，这样子的时候，后来到大三大四要准备要毕业了，对，我也有参加就是有寻求未来的路的意向之旅，对。那在那个当中，我居然开始就认真的在想，诶，我是不是有可能有另外一条路的可能，好，对，我觉得可是这个转向有点太大了。
对，因为其实本来应该是想的好好的，就是毕业以后然后要进去学校里面当老师。
对。
但怎么会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怎么会在明明是很确定的一条路，你还会突然插出一个要有一个寻求之旅呢？
对，
会有这件事情。
就是那时候有这个营会嘛，然后寻求未来的路啊，那我就好想好我就去参加，对。然后呢，再加上那时候大四要毕业前寒假，我有参加大专灵修班。对，我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最后一天晚上讲员会呼召。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整个在营会里面心跳的加速。我就觉得天哪，他如果呼召我要怎么回应。这一次我就跟大二那时候隐晦的那个回应又不一样了，而是感觉好像就在门口问我，
因为自己其实也面对到人生要选择抉择的节点了。
对，那我觉得好像在门口问我，如果我今天举手就表示我真的要走，我有当时
就不是那个如果了，
对，不是如果，但是当时我的感受是这样。这样哈，好，那后来我还是真的举手，我参加那个营会整个都是心情起伏很大，好，这样我后来我还是举手了。那举手之后参加异乡之旅，那在这个当中我就开始慢慢纳入我的思考，就是说有可能我是会转向的。好，这样，那可是因为我是爱玩的，好，这样，所以呢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当时订的杂志都是那种旅游杂志，哦，世界各地，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寒假连春假都出国玩的。对，所以我当时就想，好，如果我要全职，可不可以等我把世界各地玩完我再来全职，而且我们当时要教五年嘛，好，第一年实习，教完领毕业证书还要再教四年，好，才不用赔。所以我当时就想，那要不要我就教完再全职，如果真的那个，对。可是比较大的关键其实是我去教书。其实我很认真的教，对啊，然后我带的班是后段班男生班，好，我们班有人是休学，然后就老大那种哈，对，常开山刀这种班哈，西安非他命的这种，
是，
好，当然我很用心带他们。那其实后来这个班也带的不错，
是，好，
成绩上没有什么太大进步哈，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可是他们的表现各方面是不错的，可是我站在台上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因为我们念教育社会学的时候都会念到，其实一个人如果他要改变他社会阶层其实是靠教育。那我当时是教英文，我很明显感受，对，没错，他们功课好一点，如果可以考上好一点学校，这是有可能翻身的机会，因为我的学生都是比较中下阶层，
是。
但是我站在台上就觉得，我就想起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心理学一个老师告诉我们，他不是基督徒哦，可是他开学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各位同学，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心理学只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围，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嗯，
对，我当时在教书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件事情。
嗯，
虽然可以改变社会阶层，但是这些英文根本不是他们需要的啊。
所以其实你在那个教育的第一现场，其实是看见了这些人他真正的需要。然后可能我想在那个圣诞夜听到的那一句话也同时浮在了脑海当中，就是你顾念这些人的需要，然后你知道这些人也许可以透过一些社会外在的东西来翻转他们，但是这其实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
对，因为我教英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他们需要的，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是内心的。嗯，对，那我其实蛮用心的，就是因为我在校园团系学的那一套就是要约谈嘛。
嗯，
所以我每一节下课我尽量哈约每一个学生来，可是其实下课只有十分钟。
嗯，
啊，小男生哈，
嗯，
对，问他好不好，怎么也谈不出个什么，但是我还是尽量每一个人都谈到。嗯，等谈完都已经下学期了。
嗯，
但也没谈到什么哈，但我还是尽量。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觉得真正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帮助他们内心改变的神。嗯，
是。对，
然后我也问我自己，就是我好像更渴望是可以陪伴一些学生的生命，而不是教知识。
嗯，
对。然后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在想，那我还要继续当老师吗？还是我就是当传道人去做学生工作？
嗯，
这样子我可以兼具心理辅导还有信仰辅导。
嗯，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金如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很关键的节点是 OK， 好，我就是这样决定了。
是，那当我刚刚讲这样子的时候，就已经越来越好像
明确了，
有点在那个。而且我说实话，我当时表现其实是不错的。
嗯，
对，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我就在想，觉得说我要继续往老师的路走嘛。
嗯，
所以当时的画面就是，我知道我继续当老师，其实我可以是一个
好的老师，
很好的老师，而且是有名的老师。
嗯，
对，因为我后来全职，就是教完一年以后全职以后，嗯，学校又通知我，我是全年度全校考绩第一名。
哦，是。
好，这个是后话了哈。好，就是我知道我可以，那个画面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嗯，
而且我当时也带学生去附近的教会。嗯，每个礼拜一带就可以二三十个人。
哦，
我知道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满足。
嗯，
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嘛。
嗯，
对，还是我想要是真实可以陪伴一些学生再多一点。
嗯，
陪伴他们的生命。因为我已经试过约谈了嘛，我都才那么短的时间也没谈到多少。
嗯，
还是我真的可以比较深一点陪伴这样。
是，
所以后来我当时就觉得我更渴望陪伴学生的生命。
嗯，
对。那在这个当中呢，跨年的时候，
嗯，
我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记得好深。那个关键点也在于，我除了这些里面的思考和感受、祷告的这个的之外，我在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早上起来晨更，那是读那个耶稣呼召彼得，
嗯，
好，然后早上我都脑袋不清楚这样子，然后我眼睛就一直停在某一节经文，可是我其实根本没有读进去，
嗯，
可是就停在那里很久，后来很久以后才看一下那一句是什么，
嗯，
那一句是彼得就立刻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嗯，
我就看着那一句，突然心里面就觉得好羡慕哦，
嗯，
彼得可以立刻放下所有的，那我的立刻放下所有是什么时候呢？
嗯，
那就是很明显要把一年教完到六月底，
嗯。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跳完全加速，我觉得我的那个心跳好像跳出我嘴巴了。我那个加速是让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对，
是我们刚才听到静茹姐分享她这一生的故事哦。其实，以我对静茹姐刚刚的分享，我认识的静茹姐她是一个相当认真，其实在做很多决定上面她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在 理性思考的时候，上帝竟然给他这些场景，然后让他用，其实并不是意气用事的做决定，而是非常清楚的分析归纳，然后有这个情境，不同的情境考量，然后上帝给他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让他改变了一生这样。但我想问静茹姐，就是本来好端端的要在学校里面服务这四年的合约，突然结果现在要毁约，还得赔国家钱，这样爸爸妈妈听到是什么感觉啊？
哦，那当然是不行了，因为我爸妈也不是基督徒，而且对我爸妈来讲，我是他们很大的安慰嘛。而且当老师，女儿当老师是最好最稳定啊，而且三十多年前薪水有30000块哦，这样子其实是很不错，所以爸妈当然就很不高兴。对，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妈妈就哭啊骂啊哈，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要自杀给我看，然后我爸爸就掉泪。
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跟上帝祷告，如果说他为你开一条路，但是结果好像之前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考试也好，当老师也好，都顺顺的，这可能是爸爸妈妈对你最大的一次抗拒吧， 对不对？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然后上帝怎么回应你？
当然是有，对，因为我也很怕是我冲动做决定，对，而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就真的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要我全时间侍奉，我愿意。可是请你可不可以让我很明确的知道，除了前面那些一步一步带领之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知道，如果让我知道以后，我愿意去。但是那你要保护我爸妈，保护我妈妈不要自杀，保护我爸爸心脏病不要发高血压这样子。然后当我这样祷告完之后，我记得好清楚，我那时候的灵修刚好读到以赛亚书，那几天的灵修居然开始就连续三天哦，有一天就是我不是跳的经节，是按着顺序读的，他那时候就有经节说，我必以我大能的右手扶持你，对，然后你不要惧怕，然后到第三天是最后一天的经文是，你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当我这样子一天又一天的经文，然后让我心安静下来，然后最后告诉我不要担心，你一定欢欢喜喜而出来，你平平安安蒙引导的时候，我就确定了是好，真的是这样。那我就祷告主耶稣，你真的保守我爸妈这样。那我就开始往这边预备。好，然后也还是努力尝试跟爸妈沟通。当然我妈妈后来也说，那我都退一步啊，你至少教三年教五年再出来啊，什么什么的这样。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就是一年后。对。所以我就往这边预备，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呢去努力的沟通。当然我后来全职的时候他们还是很不高兴。当然他们爱我啦。他们怕我当传道人是不是就活不下去。还有当然他们也觉得很丢脸，女儿本来是很光荣的，但是他们现在要怎么跟大家说他去当传道人了，对，其实我心里都知道他们很爱我，然后我也知道让爸妈这样子难受很不好受，还有他们也觉得是不是教会把我骗走了，对，所以后来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每天打电话回家，我每个月回家陪他们，让他们知道女儿没有被骗走，对，我还在啊，这样子。對，
是，静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的决定，无论是从决志到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到成为传道人要全职，这一路上，其实我们刚刚听到，除了爸爸妈妈的这个革命以外，感觉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是好像顺顺的这样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有没有遇过怎么样子的困境，那个困境是你人生 handle 不了的，然后是怎么样子你觉得这个信仰还值得你坚守下去的呢？
是，我想到有两个困境，就是说其实我的心里面，因为我认真嘛，在意表现，在意别人看我，其实我后来全职的第一年进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自卑全部跑出来了，以前都不会，因为表现很不错，可是当我全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周围的同工啊什么都非常的优秀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我不够聪明啊，
嗯，
我表达不一定那么好啊，好，我思想不够敏锐啊，
嗯，
我就开始非常的自卑，我妈妈以前讲的话就跑出来了，
嗯，
然后呢，再加上我也前面有提到，我其实蛮希望谈恋爱的，
嗯，
那我那个自卑有一个点，除了我觉得我不够聪明笨之外，还有我觉得我不够漂亮，
嗯，
我觉得没有男生会喜欢我。很特别的是那一年我进校园以后，虽然读书啊圣经啊什么，可是其实我最大的学习是面对内在，
嗯，
我整整面对了一整年，而且非常的痛苦，
嗯，
我觉得我这么烂，然后我现在当在这里，然后我又不够优秀不够好，那我要做什么？而且我付了好大代价，又陪工费，又跟家人那个，可是结果我来了以后我这么糟糕，
嗯，
我那时候每一个礼拜六，我记得我是安息日，我就安静在上帝面前读圣经、祷告或写日记、嗯、或者跪在地上哭，
嗯，
就这样子一点一滴的祷告面对，然后直到大概一年后某一天晚上，我还又是跪在地上哭。可是很特别的是那一天晚上我经历到神把我抱在怀中，
嗯，
那个爱的充满，圣灵神的同在，让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被神呵护的，
嗯，
然后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孩子，你不必跟别人比啊，
嗯，
我选召你就是有我要用你的地方，
嗯，
我那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和医治。为什么我说是医治呢？因为那一次祷告完以后，我张开眼睛以后，我发现我整个人开始改变，我开始非常的快乐，
嗯，
我开始觉得啊，没关系，我不够好，没关系，我就学嘛，哈，啊，如果不会，我就观察人家怎么做来学啊，
嗯，
好，就我就比较健康的面对我的不会，
嗯，
对，我就承认我有些不错，但我有些不会，这很正常嘛，这样子，我居然这么坦然的面对，嗯，还有我碰到很优秀的人的时候，我那一阵子都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说话没有料，人家就知道我有多烂，这样子。哦，但我居然开始改变，就是我好欣赏他们哦，然后会表达哇，你们这样真的好棒哦，就是，哦，然后我就去观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优秀，他们怎么思考什么什么的，我就发现我真的开始改变，而且我不再被那个自卑的情绪捆绑住，嗯，
是
我开始活得很坦然，
嗯，
很自在。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医治，而且经历上帝的同在，也是我后来这么二三十年，我服侍学生，包含我养小孩什么，就是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和外世界，
嗯，
我活得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帮助我很大的一部分。对，这是一个，嗯，好，第二个是其实我有流产的经验，嗯，我有两个小孩，但是我另外流产三次，
嗯，
特别第一次流产的时候其实是我非常痛苦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满心的期待，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台南服侍，满心的期待，然后当医生告诉我说胚胎的心跳停止的时候，我虽然脑袋都知道在医学上胚胎不够健康就是淘汰，自然淘汰，嗯，我也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这我都知道，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难过，觉得上帝你在玩我吗？我都真的有这种感觉，嗯，我觉得如果你要拿走，那为什么要给我，让我空欢喜一场，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两边的家人，
嗯，
因为我们两边家人都还没信主，
嗯，
我完全可以想象我妈妈会骂我说，你看你帮上帝帮教会做这么多事，上帝也没有保护你啊，让你弄到那么累然后流产这样子，
嗯，
我完全可以想象。但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关键是，我还记得我们那天回到家，医生讲完回到家，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力气说话和安慰彼此，我们就上床睡觉了。其实我们里面都自己在祷告，面对那个内在的冲突和祷告，嗯，隔天早上晨更的时候，当天的圣经没有针对这个跟我说什么，
嗯，
对，我只是觉得嗯心里稳稳的，但是心还是很难过，有一块还是很难过。然后文彦哥我的先生他就说，他那时候祷告 那个经文也没有对他说针对这个状况说什么，但是他的旁边窗户太阳就进来了。
嗯，
对，他当时就想到，就是虽然会有乌云或下雨，可是太阳背后的太阳还在啊。
嗯，
好，这个其实跟我们后来的有一首诗歌叫《云上太阳》很像，
嗯，
可是当时这首歌还没出来，这样子。好，好，那后来我们就去校园了，去白天要去上班，这样。那当时有一个学生走过来，我跟他根本不熟。其实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就有一句话出来是，其实不一定要我自己生的才叫我的孩子啊，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是我的孩子。嗯，当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嗯，
对，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安慰，
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走过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从大学开始就有操练独处寂寞安静跟神祷告，然后我也很真实经历上帝同在。
嗯，
以至于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是知道而且体会得到神的同在。
嗯，
所以我很诚实的说，我承认我脑袋很小，有些东西是我不明白的，包含我们就算读书数学物理化学我们也不明白啊。
嗯嗯，
我承认有一些人生难题是我小小脑袋不懂的，可是上帝很爱我，他绝对不会害我。
嗯，
只是我现在不明白，所以有一天我到他那里的时候我会明白。
嗯，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平常有经历上帝的同在，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我没有抱怨，只有那时候刚开始跟上帝有点 argue。
嗯，
但是我的心就慢慢稳定下来。
嗯，
是我不懂，但上帝懂，他爱我，他不会害我，所以我就跟着他走就对了。
很高兴哦，今天静茹姐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我在录制这一集节目之前我就认识她，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她是一个这么理性分析所有事情的人。她对于信仰的每一个抉择，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关键的节点是相当感性或者是相当需要冲动的，但是上帝让她用一个很理性很具体的方式来思考来分析做出每一个决定，但在这中间又给她圣灵的感动。我们为她感谢上帝，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静茹姐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得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